Okay, and we'll get started with the next part of the lesson. So we were talking about how Paul was being attacked, literally attacked in some way. They were providing some kind of obstacle for Paul.
我们刚刚谈到就是保罗呢受到这个攻击，当然这种攻击不是这种看得到的，但是实际上呢，他就是一直在持续在受到攻击的状态。对于撒旦来讲呢，他是想要 让保罗能够失败，能够跌倒，不再是一个伟大的信徒，不再有影响力。但是呢，神却利用撒旦他们的诡计呢，来帮助保罗，让他可以不至于越来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他等于是让他学习更大的谦卑。所以开始的时候，保罗显然呢，并不感激，也不理解神为什么会让这些痛苦发生在他身上，所以他一再的跟神祷告。像我们是曾经被教导说，就是像保罗一样，要一再不断的去向神祷告。
But like everything in scripture, it has to be kept in context.
所以，但是我们在学任何事情呢，在圣经里面的事情，都要真正的了解，不要断章取义，要了解它的前后整体的状况。所以呢，虽然保罗教导我们说，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要跟神祷告，但事实上呢，还是有些事情我们要晓得那个祷告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就像当初以色列人不断的跟神祷告说啊，我们要一个国王，我们要一个国王。 但实际上这个祷告完全是没有必要，而且甚至是不应该的。而神呢，也经由撒母耳呢，来跟他的这些以色列的人民讲说，你们不需要一个王，你们有我就好了。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依然不断的祷告，所以最终神就说，好吧，就给你们一个王。但其实这是给他们一个处罚。 而保罗呢，也一样跟神一再的请求说，可以把这个刺拿走。但最终神告诉了保罗说，不，你的祷告拿走这个刺，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不是我的旨意。而这也是Tim一再的提醒我们，就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是可以的一直的好好的学习运用神的话语的话，所有的苦难、苦痛都是我们的朋友。 而如果我们却一再的去请求神让我们可以脱离一些苦难，或者是从一些苦难中逃跑，我们反而可能是失去了我们可以荣耀神的一个机会。而我们要记得呢，我们这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在天使征战中的这个法庭中，是撒旦的申诉法庭。也就是说，我们所作所为呢，都是撒旦会希望我们能够让 神失信于我们，这是撒旦的很重要的策略与诡计。撒旦是不可能让这个亲身去伤害我们的神，或是把神从这个他的王位中给拖下来。撒旦没这个能力的。但是呢，撒旦可以做的事情呢，是让神的公义以及他的公正性被损伤。那这样的话，神就不能是称为神。
他就不能担任这个法庭天上法庭的这个法官，而在同一个时候呢，这个天父却要同时在证明说他的话语、他的真理、他的公义与公正是不容质疑的，而神能够证明他的这些公义、他的真理。 他的公正是不容质疑的方法，就是要经由我们这些人类是他的见证人。那要经由我们学习神的话语，运用神的话语之后，我们就能够为神做出最佳的见证。
For example, when a Christian is under much pressure,
而我们人呢，却在如何去当神的好的见证人，就是当我们一切 的这个好的状况都被拿走了，就像约伯一样，好，他是在所有的这个苦难都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依然能够信靠神他的公义、真理与公正。当能够做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是完整的去见证了神的公义、真理与公正。
而十字架呢，十架又是神对我们的另外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应许，就因为他说他会将会把我们人类的罪都拿除去，就是靠着这个十架。就像旧约呢，就已经很明显的在告诉旧约时代的人类，就是从亚当开始，那么几数千年来，多少的人都知道说神已经应许了一个救主会来到人世间，将他们所有的罪拿走，然后提供他们永生。而这一个救主的来临呢，当然撒旦也知道，所以他这数千年在耶稣出生前，他就想尽办法把任何可能是这个救主的诞生的机会，撒旦都在想办法把他斩除。而当耶稣基督终于降生了，也就是我们的救主降生了，撒旦依然不放弃，要想尽办法让这位救主能够至少犯一个小小的罪也要犯了。那因为只要耶稣犯了这个罪，他就没有这个资格来当人类的救主。
Jesus himself was actually taken out into the desert by the Holy Spirit, and then God said to Satan, okay, now you can test him.
马太福音第四章就有提到呢的很清楚的描写，当耶稣受洗后，他被带到沙漠荒漠里面，然后呢撒旦想尽办法要引诱耶稣犯罪。
Okay, but he didn't succeed because Jesus used the word of God against Satan.
但是撒旦并没有成功，因为耶稣基督完全可以运用神的话语来抵挡撒旦。而有趣的事情是，撒旦呢也想用神的话语来欺骗耶稣，但是耶稣显然是更了解撒旦的诡计，也更了解神的话语，所以他神一点都不会受骗。而经由那三次撒旦的对耶稣的测验呢，耶稣呢完全可以用神的话语来展现神的这个信实。而当耶稣呢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那也是在人世间大概从来没有过，也将来也不会有过最恐怖的一个苦难，全部降到他身上的时候，耶稣也一样可以经由使用神的话语跟圣灵充满，能够抵挡这样恐怖的这个测试。在过去很多的很伟大的信徒之所以在被测试的时候会失败，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将对神的爱以及对神的话语的信靠好拿出来，可以，所以他们最终就很可能会跌倒，会失败。当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呢，人很多的这些人会失败的一个状态啊，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的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其实给他们很明确的一个应许，就是说你们将会到应许之地。而当这些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然后他们发现呢，法老呢派了大军要来追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完全就是紧张失魂落魄，然后开始大吼大叫，失去理智。
They didn't have faith becaus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God was not close enough. They didn't understand God and His plan.
而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显然的就是对神的这种信心是很不足的。他们对跟神的关系不够坚定，因此他们也没有办法理解神的计划。所以他们只会对神尖叫说，啊，神啊，救我们，救我们。而神就会跟他们说，我已经跟你们应许过了，你们一定可以跨过红海，然后到西奈山来敬拜我。
So there's another example of a silly prayer. In fact, it was a stupid prayer and blasphemous, actually. These people screaming out to God, we're going to die, we're going to die.
在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却是用最愚蠢的祷告说，啊，我们会死啊，神啊，救我们，我们要死了。而只有摩西呢，他非常非常能够有这个信心，而且了解神的计划，他就说，就是站好，站立，不要动，然后看神如何的带领我们，解救我们。 上校牧师呢就有一句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治理名言呢，是跟这个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是直接相关的。
And the Colonel would say prayer is not a crutch for the weak.
上校牧师说呢，祷告并不是一个当你虚弱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个拐杖。
But it is a weapon for the strong, meaning those who are strong in the word or strong in Jesus Christ.
而是当你强壮的人他的武器。所以呢，这些强壮的这些信徒呢，他的祷告就是他的武器，而不是，所以说祷告并不是那些虚弱的人的拐杖，他是强壮者的武器。而那些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大声的尖叫的向神求神救他们，那那些人就是所谓的虚弱的人，他们把祷告当作是他们的拐杖，以为要求救用。
And the Bible is very clear that these people were scared.
圣经很清楚地说这些人是害怕的。我们要记得害怕恐惧是一个罪。而这些害怕恐惧的这个罪呢，就让神会是听不到他们的祷告的，而神就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必害怕，我是完全会救你们的。就是不信靠神也是一个罪。就像现在的这个 COVID-19 哈，冠状病毒哈，新冠状病毒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很害怕，即使是基督徒也很害怕，他们可能会得病而死。然后现在呢，大家比较了解新冠状病毒的状况了，所以大家呢对这个病本身的害怕已经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大家又开始害怕说，哦，那整个经济会不会崩盘？而马太福音六章就跟神就跟我们讲说，神会在任何状况下提供我们所需所用的，我们完全不需要担心。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里面所讲的，就是很多的圣经都把它翻成说啊，不要忧虑啊什么的。其实呢，这个句子其实是用一个命令句在说，是不可以再忧虑，因为代表那时候人都在忧虑，所以不可忧虑。因为这边所用的时态就是说不要忧虑，所以意思是说你现在正在忧虑，所以赶快停止你的忧虑吧。其实神是在告诉他们那些人说，哎，不要再犯罪了，因为这个忧虑是一个罪。所以神是说你根本就应该要停止忧虑，相信我。因为神他其实是在证明给撒旦看说，这些人是可以信靠我的，但是呢他要证明起来的话，他是必须要靠这些人来表现来证明的。所以很多人呢，他也许是担心他失去工作了，然后担心他没钱没饭吃了，但是他们如果是在跟神说啊 help me help me， 救我救我，帮助我帮助我，他代表说他在证明了他们是没有信心的，他们是不相信神的。所以这样的人都是所谓虚弱害怕的人。那这些人他们的把祷告都当作拐杖来用。而要让一个虚弱的人怎么样变得强壮呢？就是要依靠神的话语。而所以呢，正确的祷告呢，是必须要去使用信靠与安息的原则。那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样的祷告是非常有力。好，所以呢，我们看马太福音21章22节说呢，所有的事情呢，你只要你在祷告中祈求，你就会得到。所以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好，这个重点是在于要相信。而这个相信呢，指的是说我们相信，我们信靠神的计划。也就是说，当我们完全可以倚靠神，他将会给我们的计划，那这样子我们就会得着。好，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里面讲到，就是你的信心来自于听见神的话语，耶稣基督的话语。就像我们现在坐在教室里面，听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话语，而我们相信。
So when you pray,And coming back to the verse Matthew 21:22, whenever you pray, you have to believe, which means applying faith, applying the word of God.
所以呢，这一句马太福音21章22节其实讲的是说，当我们祷告，我们就必须要使用信靠的概念，就是要信靠神的概念。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信靠其实等于的就是神的话语，因为信其实要有一个受词，就是你要相信什么，而这个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你要信的这个受词。在休息前我们先来上一下文法课。
So trans means across，
这边有个字叫做及物动词，那这个前面叫 transitive， trans 是意思是跨越的意思，所以比如说我们讲是 the transport 这个运输这个字的这个前面也有一个 trans， 比如说从一个海港运到另外一个海港。好，另外一个字前面的字是 transitive， 就是及物，然后 intransitive 就是非及物。
An intransitive verb for example is I sleep， so you have the subject and then you have the verb。
好，这个呢，后面这个叫做非及物的那个动词呢，像这个睡觉就 I sleep， 我睡觉，这个东西是不需要有受词的，就叫做非及物动词。Okay. 好，比如说我走路，这个走路也不需要一个受词，这个动词是不需要受词 的，就称之为非及物动词。
Okay.
I walk， 这个走路就是非及物动词。所以呢，如果讲到及物动词的话，它后面就需要有一个受词，比如说他爱。爱什么？如果没有一个受词的话，这个句子就不成立了。
You have to have the object here. So,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he loves dogs.
啊，比如说他爱狗，比如说这个人他写什么？如果光写没有意义嘛，所以他写书，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动词，及物动词后面要加一个受词。对，所以在及物动词后面一定是要有一个受词来表达说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及物动词的句型一般来讲一定是有一个主词，一个及物动词，然后后面有个受词。
The word believe is a transitive verb.
OK， 好，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我相信神，这个时候因为我是要相信神的时候，那或者是我相信你或我相信他，那这个时候的相信也是所谓的及物动词。
Yeah, so, you know, somebody could say, if you haven't been having a conversation with a person and you just walked up and said, I believe, that does not make sense.
就是如果你今天跟一个人才刚开始讲话，你就说，哦，我相信，那没有一个受词，是这个句子完全没有意义。
But if you walked up and said, I believe in Jesus, or I believe in Allah, I believe in Buddha, I believe in democracy, whatever like that, communism, yeah, everybody has different beliefs, but it's a belief about something.
对，你必须一定要讲说，哦，我相信民主制度，哦，我相信这个今天不会下雨等等，你就要一定要有一个受词在后面。所以呢，当我们在我相信后面放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你相信的那个受词。
Okay.
而罗马书的十章十七节呢，他在讲说我们的信，相信的信念是来自于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现在就写的这个句子就是我相信圣经教义，所以就是 in doctrine 这个字。
This is a synonym. You could say I believe in the Bible, I believe in the word of God. Same thing.
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相信圣经，或者说我们相信圣经教义，或者说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一定会说，哦，我相信神的话语。然后神就说，好啊，来证明给我看，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测验。所以当你脑中的这个圣经或圣经教义或神的话语越多的时候呢，你的信念就越强，你就越能够通过测验。但是呢，要能够在测验的过程中可以顺利的成功啊，是需要你更大的一个谦卑，那你才能够学习跟运用神的话语。而但是像在以色列的那些人在这个红海边，他们那么的惧怕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虽然神已经告诉他们神会给他们的应许是会带他们到应许之地，而且一定可以通过所有的阻碍，但是他们就是没有那样的信念跟信心。所以很多人呢，他的所谓的这个 祷告其实不是真的祷告，他只是在跟神呼叫尖叫。也许有些人呢，他其实是很安静的在祷告说啊，神啊，求你救我，然后阿们，就是他也许他的整个程序祷告程序都是正确的，问题是他却没有运用到信靠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信的概念，所以这个祷告还是无效的祷告。因为神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将会在西奈山上敬拜我，那这已经是神非常明确的一个旨意跟应许了，他们照理说应该可以完全的相信他们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应许，而不需要在那边紧张害怕。
So going back to Matthew 21:22, just to finish off now.
所以我们重新来看这个句子，应该是说当你们祷告无论呼求什么，只用神的话语或运用神的话语就必得着。所以呢，以色列人应该怎么样在红海边跟神祷告呢？应该说，神，你应许我们将在西奈山上敬拜你，我们相信你，我们依靠你，我们相信这样的这个旨意必定达成，所以我们一定会得救，一心跟随你，感谢主，阿们。
Okay. Anyway, we'll just stop there for a 10-minute break. We'll come back at about, probably should be about 8 minutes past 4.
好，我们休息10分钟，4:08回来。